这场大雨逼着我计划一件新的工作，就是在围墙脚下面开一个小洞，像一条小沟，把水放出去，免得把我的山洞淹没。当我在山洞里坐了一会儿，觉得地不再震动了，我才稍稍的镇静下来。由于感到有必要壮壮自己的精神，我就走到了我的储藏室里，喝了一小杯甘蔗酒。我对于我的甘蔗酒一向是喝得很节省，因为我知道喝完以后就没有了。这场大雨当晚下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又下了大半天，因此我整天不能出门。但是我心里已经安定的多了，于是我就开始考虑今后的措施。我的结论是，既然岛上地震这样的多，那么住在山洞实在不是办法，必须要考虑在一块平地上造一个小茅屋，四面照这里的样子围了一道墙，以防野兽野人的袭击。如果在这里住下去，我是迟早要被活埋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要把我的帐篷从原来的地方移开，因为它现在正是在小山的悬崖下面，如果再有地震的话，那悬崖一定要砸在我的帐篷上。于是我就费了两天的功夫，4月19号和20号来计划我搬到什么地方以及怎样搬法。我因为生怕被活埋起来，几乎整夜的不能安睡。可是想到睡到外面去，四周又没有遮拦，心里又同样的担惊。同时，当我环顾四周，看到一切东西都安排得整整齐齐，看到这住处是隐蔽的多么严密，多么安全的时候，我简直又不愿意搬。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想到，要建立一个新的住宅需要很久的时间，现在必须冒险住在这里，等我建好一个新的营地，弄妥当了再搬过去。这样决定之后，我的心也就暂时安定下来，决定以最大的速度用木桩缆索之类照老样子筑一道围墙，并且在筑完之后把我的帐篷移到里面去。但是在围墙完成以前，适于搬进去以前，仍旧暂时冒着险住在这里，这是21号的事儿。4月22号早晨，我开始考虑实行我的计划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工具的问题。我有3把大斧和许多小斧，由于经常拿它们削砍那些多节的硬树，已经通通有了缺口，一点也不快了。我虽然有一架磨轮，却没办法使它转动起来磨我的工具。这件事情费了我不少脑筋，就是一个政治家碰到了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，一个法官判决一个人生死的时候也不过如此。末了，我决定用一个轮子套上一根绳子，用脚去转动它，把我的两手腾出来磨东西。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或者即使见过也没有注意到它是怎样做的，虽然它在英国是很普通的东西。此外，我的磨轮是既大又重，转动很困难，我费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功夫才把这个机器做好。4月28号、29号这两天我忙着磨我的工具，我的旋转磨轮的机器工作得很好。4月30号我好久以来就发现我的面粉已经不多了，今天我检查了一下，把饼干减为每天一块，这使我非常的忧虑。5月1号早晨向海面望去，潮退了，看见海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东西，形状仿佛是一只木桶。走到近处，我看到一只小木桶和2-3片被飓风吹来的破船的残片。再看看那只破船，我觉得它比以前更是高出水面不少。再看那被水冲来的大桶，原来是一桶火药， 但是火药已经进水了，凝结的同石头一样坚硬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把它暂时的滚到岸上，然后踏着沙滩尽量走进的破船，希望再弄到点什么东西。我走进那船边的时候，只见它的位置已经大为变动。那船头以前本来是埋在沙子里的，现在至少抬高了6尺左右。至于船尾，自从我最后一次到船上搜罗东西以后，不久就被海水的力量打得粉碎，脱离了船身。现在看样子已经被海水冲到一边去了。在船尾的旁边本来是一大片水洼子，我要想走到离破船1/4里的地方，就非得游泳不可。现在高高的堆着泥沙，只要潮退了，我就可以一直走到船跟前。我起初对于这个变化有点奇怪，但是不久就判断出这是地震的影响。经过这次猛烈的震动，那船破得比过去更不像样了。每天总是有些东西被海浪打下来，被风力和水力慢慢的冲到岸上来。这件事儿使我完全不再想到搬家的计划了。从当天起，我就一心一意的打主意到船上去。但是不久，我就看出这是没有希望的事儿，因为全船都已经塞满了沙子。然而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对于什么事情都不肯灰心的人，我决定把船上所有能拆下来的东西通通的拆下来，我相信这些东西将来对我总会有些用处的。5月3号，我动手用锯把一根船骨锯断，这根船骨仿佛是支撑着那上甲板或者是后甲板的。锯断之后，我就尽量的清除那堆积得很高的泥沙，但是不久潮水就来了，我只好暂时放弃我的工作。5月4号，出去钓鱼，但是没有钓到一条我敢吃的鱼。当我感到十分厌倦，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却钓到了一只小海豚。我所用的长长的钓丝是用绳坯搓成的，只是没有钓钩。可是我还是经常钓到足够的鱼来，我把它们晒干了吃。5月5号，在破船上工作，又锯断了一根船骨，从甲板上取下来3块松木板，把它们捆在一处，在潮水来的时候让它们飘到岸上。5月6号，在破船上工作，从上面取下来几根铁条和一些别的铁器，工作得很辛苦，回来的时候非常的疲倦，颇有放弃的意思。5月7号，又到破船上去，但无意去工作。只见破船由于船骨被我锯断了，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，已经裂开了，有几块板子散下来，船身露出了一个大洞，可以从外面看到里头的一切，但是里面已经充满了水和泥沙。5月8号，到破船上去，带了一只起货的铁钩，把甲板扭开，因为甲板上既没有多少水，也没有多少沙子。我从上面扭了2块板子下来，把它们随着潮水送到岸上。我把铁钩留在那里，预备明天使用。5月9号，到破船上去，用铁钩撬入船身，探到了几只木桶。我用铁钩把这几只桶撬松了，却没有办法把它们打开。我也探到了那卷英国铅皮，并且已经拨动了它，可是太重了，搬不动。5月10号、11号、12号、13号、14号，天天都到破船上去，得到了许多木料和木板，还有1-2百磅的铁。5月15号，我带了2把小斧子去，想用一把小斧子的刃放在那卷铅皮上，再用另一把去敲，试试能不能砍一块铅皮下来。但是因为它是在水底下，有1尺半深，竟然无法敲。5月16号， 刮了一夜的大风，破船受到水力的冲击，显得更是破烂了。又因为我在树林子里找鸽子吃，耽误时候过久，等到我要到破船上去的时候，潮水已经涨上来了。5月17号，我看见有几块破船的碎片飘到岸上来，离我差不多有2里多远，决心要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原来是一块船头上的木料，但是太重了，拿不动。5月24号，9天以来，我天天都到破船上去工作。我费了许多的力气，用铁钩把里面一部分东西通通的撬松了。因此大潮一来，竟然有几只木桶和2只水手的箱子浮了出来。但是因为风是从岸上吹来的，今天飘到岸上来的只有几块木料和一桶巴西猪肉，而且那猪肉早已经给咸水和沙子浸坏了。一直到6月15号，除了觅食的时间之外，我每天都继续干这个工作。在我做这个工作的期间，我规定出在潮涨的时候出去觅食，以便退潮的时候可以继续工作。几天以来，我弄到了许多木料和铁器，可以用来造一只艇，如果我知道怎样造。同时我又先后弄到了几块铅皮，差不多有100磅。6月16号，走到海边，我看到了一只大鳖，这是我到岛上以来所看见的第一只。显然我过去所以没有看见，主要是由于我运气不好，并不是因为岛上稀有。因为后来我发现，如果我是在岛的那一边，我一天几百只都弄得到，不过同时也要受害不浅。6月17号，我把那大鳖拿来煮，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60个鳖蛋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肉是我生平所尝到的最香最美的肉类，因为自从我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以后，除了山羊和飞禽之外，我没有吃过别的肉。6月18号，整天的下雨，没能出门。我觉得这回的雨有点冷，身上有一些寒意，在这个纬度上这是不常有的事儿。6月19号，很不舒服，发抖，仿佛天气很冷似的。6月20号，整夜没有安宁，头很痛，发热。6月21号，很不舒服，想到自己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惨状，心里怕得要死。自从在赫尔遇风以后，今天是第一次祈祷上帝，但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，因为我的思想非常混乱。6月22号，好了一点，但还是非常的恐惧，怕有什么大病来临。6月23号，病又重了，身上发抖发冷，继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头痛。6月24号，好多了。6月25号，很凶的疟疾，继续了7个小时，时冷时热，最后才出了一点汗。6月26号，好了一点，因为没有东西吃，带枪出门，觉得身体很弱，可是终于打到了一只母山羊，千辛万苦才把它拖回来，烤了一点吃，很想拿它煮一些汤，但是没有锅。6月27号，疟疾又发得很凶，在床上躺了一整天，也没吃也没喝，口里干得要命，但是因为身子非常的软，竟然没有力气起来弄点水喝。又祈祷上帝，但是头很昏，等头昏过去了，心中又想不出要说什么好，只是躺在床上连声的喊：上帝保佑我吧，上帝可怜我吧，上帝救救我吧。 这样喊了两三个小时，寒热渐退，我才昏昏睡去，一直睡到半夜才醒。醒来的时候，觉得身上松快多了，不过身子仍旧是很软，并且口里渴得要命。可是屋子里没有水，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。于是我又睡了。第二次入睡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地震以后风雨大作的时候。我正坐在我墙外的地上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火光中驾着一朵乌云从天上降落到地面上。他全身都像火光一样闪闪发光，使我不敢正眼看他。他的面貌非常的可怕，简直是无法形容。当他两脚落到地面上的时候，我仿佛觉得地都震动了，好像地震一样。同时空中照满了火焰，令人惊惧。他落到地面之后，立刻向我走来，手里拿着一杆长矛，仿佛要杀我的样子。当他走到离我不远的一个高坡上的时候，他就向我讲起话来，那声音非常可怕，吓得我无法形容。他对我说的话，我只是听懂了这一句：既然这一切事情都没有使你痛改前非，现在你只有死了。说着他就举起矛来，仿佛要杀我。任何人将来有机会读到我这段记载，必然会想到我面对这样的梦境，心里的恐怖该多么的难以描绘。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梦，一个可怕的梦，即使在我醒来之后，明知是一场梦，遗留在我脑筋的印象还是无法描绘。唉，我是一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人。八年以来，我毫无间断地过着水手的罪恶生活，并且一直跟一些和我一样罪大恶极、不信上帝的人混在一起。我小时候从我父亲那里受到的一点良好的教诲早已消失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不记得曾经有一次想到上帝，或者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我完全被一种冥顽不灵的心理所占据，不知道向善，不知道弃恶。我完全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、没有脑筋、作恶多端的水手，在危难的中间不知道畏惧上帝，遇救的时候也不知道感谢上帝。根据我前面的自述，大家可以相信我这句话：我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却没有一次想到这是上帝的意志，或者想到这是我的罪行，我的背叛父亲的行为，我当前的重大罪行，或是我所过的邪恶的生活所应受的惩罚。当我不顾一切到荒凉的非洲海岸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，也没有要求上帝为我指出一条明路，保佑我脱离四周的危险，脱离野人和野兽。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个上帝，有个造物。我的行为完全像一个受着自然规律支配的畜生，只是听从常识的指使，有的时候甚至连常识都谈不到。当我被那葡萄牙船主从海里救了起来，受到他的优越的、公平的、仁慈的待遇的时候，我心里并没有一点感激之心。后来我再度翻了船，丧失了一切财产，险些淹死在这个岛上。我也毫不悔恨，毫不把这件事儿当做一种报应，只不过经常对自己说，我是一个倒霉蛋，生来要吃苦受罪的。不错，在我最初来到岸上，发现全船的人都淹死了，只有我一个逃出性命的时候，我确实惊喜若狂。这种惊喜，假如有上帝加以援助，本来可以变成一种感激之心。然而欢欣了一阵，事情过去了也就完了。这就是说，我只是庆幸自己还活着，再也不去想想。别人都死了，但我一个人幸免于死，岂不是上帝对我的特殊恩典？ 也不追问一下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垂怜我。我不过是像一般的水手一样，翻船之后侥幸平安上岸，心里照例感到很高兴，喝上几杯酒就忘得干干净净。我的一生都是这样过去的。就是到了后来，经过一番思考，对自己的环境有了一些认识，了解到自己竟然流落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，远离人类，毫无出头的希望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想到我目前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，不至于饿死，我的一切苦恼也就马上消失。我依旧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，专心致志地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，一点儿也不觉得我的环境是上天给我的惩罚。老实说，那种思想从来就没进过我的头脑。前面日记上已经提过，在庄稼刚刚长出来的时候，我曾一度受到一些影响，受到一些感动，因为我最初认为那是一种神迹。可是当我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神迹的时候，我所感受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前面已经记过了。就拿地震来说吧，虽然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可怕，更与冥冥中的神力有直接的关系，可是在头一阵恐惧过去之后，它给我的印象也就马上消失了。我既不觉得有所谓上帝，有所谓上帝的裁判，也不觉得我目前的可悲的处境是出于他的意志，就好像自己的生活一向还不错似的。可是现在我生了病，死亡的痛苦开始摆在我的面前，同时我的精神由于肉体的病痛而逐渐的萎顿了，我的体力由于剧烈的发热而逐渐的消耗了，我那沉睡已久的良心就开始醒觉，开始责备我的过去的生活。显然，由于我在过去的生活中犯了许多不平常的罪行，这才惹怒了公正的上帝，给我以这样不平常的打击，用这种报应的手段来对待我。